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侍奉装备的第十六课。从这一回开始，一连五课，有林成牧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讲授侍奉的生命和生活的。那么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一讲啊，题目是呼召与使命。到底什么是侍奉呢？呼召的意思又是什么呢？门徒又有什么使命呢？请林成牧师给我们分享。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次这个侍奉装备的课程。我相信呢，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期望，不只是让我们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蒙召得救，更重要是我们能够学习来侍奉。我相信呢，透过这个装备课程，帮助弟兄姐妹了解侍奉的重要，当然更重要是让我们在侍奉中间也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开始呢，一连有五堂课，我想在这个课程里呢，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工人的装备、侍奉的装备等等态度，还有特别会谈到侍奉的装备，甚至第五课呢，我们会谈到一点关于宣教方面的信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五堂课里边呢，我们一样能够好好的来学习。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也邀请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呢，无论你是听广播或是你用光盘来学习的呢，都在主面前我们一起谦卑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里一起来学习，在真理上来造就来装备。主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学习知识，更让我们的生命爱主的心一样与日俱增。主求你也继续带领我们这一堂课开始的学习，保守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主面前一起的受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第一堂课呢，我想和大家思想的是呼召和使命。在教会中间，我们常常听见呼召这个名词。当年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耶稣也呼召门徒来跟随主。但是往往呢，我们呼召呢有被人误解，就是觉得这个呼召好像是一个特别严肃、特别神圣的，觉得这个呼召呢好像就是要我们全时间去做传道人。 那事实上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呼召的意义。呼召的意义呢，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三方面。第一呢，是讲到广义的呼召；第二是狭义的呼召；还有一个是特殊的呼召。那么一般人谈到呼召呢，刚才我说啊，总是单单想到，哎呀，是不是要有全时间专一的侍奉，这个才叫呼召呢？其实呼召原来的意思就是神从世界中间把我们呼召出来，叫出来，这是一个邀请。比方救恩就是一个呼召，救恩就是一个邀请啊。圣经说，凡口渴的都可以到我来这里喝水，叫心灵得着饱足，这个就是一个广义的呼召。这个呼召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所邀请的，事实上是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来邀请的。但是只有这个呼召呢，回应的人就明白这个呼召的意义。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不只是蒙神的拣选拯救，我们更是蒙神所选召。呼召呢，是指到神从世界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呼召是从世界当中神要把我们救赎出来，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广义的呼召。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神已经对这个世界呢发出一个邀请，期望世界上许许多多人都回应神恩典的一个邀请，一个呼召。那么回应的人，我们就进入这个所谓的广义的呼召里面。所以呼召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会有回应。好像我们叫一个人，我们说张弟兄、李姊妹，我们一定会期望这个张弟兄、李姊妹他对我们有回应，是不是？那不单单是使蒙神的呼召救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所以不只是领受呼召啊，同样也带来一个使命。所以总的来说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来侍奉他。如果你看出埃及记记载，神借着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什么呢？你要将这百姓领出来以后，这个领出来是指到出埃及，将百姓领出来以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那路加福音也同样记载，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以后，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圣经中间理解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享受永生，只是享受平安喜乐而已。很多人信耶稣以为，啊，耶稣能救我脱离灾难，耶稣能医治好我的疾病，我就来信了。当然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更重要是我们要明白，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来侍奉，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他国度的人才。那这个名词可能弟兄姐妹比较少听见哈，国度的人才。原来我们的侍奉是为了主的国度，我们的侍奉也绝对不是一个少数人的特权。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来操练，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当主的国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主一起掌权，在那个时候我们要被主称赞是好忠心良善的管家。所以在世上，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是一种操练，而这个操练是为了有一天当我们与主一起同在同掌权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是一个人才。所以如果我们看自己的呼召，就应该确认啊，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和使命。那我想和大家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很多人都会背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我想邀请弟兄姐妹呢，如果你有圣经，和我一起，你自己不单单是听节目哈，你一起和我来读一遍这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呢写给彼得书信教会的一个读者，确认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些地位。前面谈到了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蒙主的宝血洁净，他们领受了救恩。不单单是如此呢，在第二章特别谈到一个观念，就是他们是被奉献、被建造做圣洁的祭司，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而接下来呢，就谈到唯有你们，是讲到信徒的身份还有信徒的使命。所以从这节经文呢，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有几种的使命。第一种的使命是什么呢？第一种使命我称之为祝福的使命。你看彼得在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这个拣选这个词呢，事实上是从旧约中间一直以来就有的一个观念。我们也常常说，哎呀，我们是蒙神拣选的。那么拣选的意思是什么呢？拣选的意思是蒙恩。好像当年神呼召这个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一样，神在创世以先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所以被拣选，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啊，我们是蒙恩的。之所以被拣选，也让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可是彼得为什么在这里提醒基督徒说唯有你们，意思是说你们和一般的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你们这些属主的人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那么拣选这个词呢，在旧约中间特别要追溯到创世纪啊，神呼召或者说神拣选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而神不单单拣选亚伯兰，让他可以凭着信心走上这一条应许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亚伯兰的信呢，因着他的信心，他蒙受了神的赐福，神的应许。所以神祝福亚伯兰，对他说什么呢？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而且更重要是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你得福。所以原来啊，神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是从拣选开始的。神拣选一个人，神拣选一个家族，神拣选一个民族以色列。如果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看生命记，你就明白神对以色列的百姓也提醒他们，地上的万族是神唯一认识的，神耶和华认识这个民族，是因为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而拣选有一个目的，刚才我读的那个经文在创世纪特别提到，神拣选亚伯兰，神带领这个以色列民族是盼望这个民族成为万民的祝福。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你留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蒙拣选带来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祝福的使命，祝福的使命。弟兄姐妹，今天神赐福给我们，神施恩典在我们身上，为的是让我们可以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第二呢，我们来看彼得在这里说，你们不单单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你了解旧约时代，这个祭司是代替百姓献祭的。这个君尊的祭司是什么呢？祭司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献祭祷告，来代替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这也提醒我们呢，基督徒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呼召， 不只是被拣选的，更重要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祷告的使命。也就是说，神盼望神的儿女，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用我们的祷告，好像旧约祭司的侍奉一样，能够把人群的需要，把百姓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那感谢主，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今天我们不需要透过所谓的祭司，透过所谓的这种大祭司，才可以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那里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那么基督徒在我们的侍奉里面，神给我们一个使命，一个祝福的使命，同时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使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哥林多后书5: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刚才我们谈到祝福的使命，祷告的使命。彼得前书2:9接着说呢，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所谓分别的使命。我们也常常听见一个词叫分别为圣。这个分别为圣呢，你留意，不是一种所谓的自命清高，自以为属灵哈。这个分别这个观念其实是圣洁这个词主要的意思。这个分别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另有所属。我们是属谁的呢？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圣洁的观念呢，在旧约特别是在对以色列的百姓献祭的时候是最明显的。当百姓献上祭物，无论是牛、羊、鸽子，这些要毫无瑕疵的献给神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所献上的东西一旦被分别了，那么就不可以再做其他的用途。那么牛呢，终究是牛哈，在家里可能是耕田种地，但是一旦这个牛奉献到了圣殿的时候呢，这个牛就变成所谓的圣牛、圣羊、圣鸽子啊。这些所谓的家畜呢，其实它的本性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因为它被分别出来了，所以它是圣教。所以同样，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圣洁的时候，千万不要误解，以为说这个人十全十美，这个人才是圣洁的。像我呢，我还有很多的软弱，我还有很多的罪恶，所以我不够圣洁，所以我根本不配蒙受上帝的恩典。那弟兄姐妹，圣经提醒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成为圣，所以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一个分别的使命。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更重要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第四方面有一个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彼得说，要叫你们宣扬那照我们，也就是照我们基督徒啊，照你们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哈，照我们出黑暗进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经文提醒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是要我们去宣扬那个照我们能够进入光明者，就是耶稣基督，宣扬神福音的那个信息。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所以单单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有祝福的使命、祷告的使命、分别的使命，还有福音的使命。所以我再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认清自己，我们确定自己在神面前独一无二的身份和使命。所以这一堂课我们讲呼召和使命，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 另外呢，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侍奉是什么？我们谈侍奉、呼召、使命，这都和侍奉有关。但是侍奉绝对不是只有工作，或是看得见一些外在的服事。当然，比方你在教会中教主日学、担任诗班、招待等等，甚至站讲台，这些都是侍奉。但是你要留意，这个侍奉不是只有所谓的工作，或者是看得见的一些外在的服事。正确的侍奉观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呢来看侍奉，也让我们的侍奉呢能够更蒙主的喜悦。第一，侍奉是什么？侍奉是领受恩典。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前面也提到，今天我们能够参与侍奉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但是侍奉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认识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比方在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创造万有之后，他把管理的权柄，这个管理就是侍奉啊，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万物，把管理的权柄赐给人，能够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这个是侍奉，也是恩典。那么当我们讲恩典，至少包含几方面：选召的恩典、差遣的恩典、同在的恩典，还有能力的恩典。选召的恩典、差遣的恩典、同在的恩典，还有能力的恩典。选召的恩典，那诗篇呢139篇13到16节，诗人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是讲到神在造我们以先呢，神已经知道，甚至呢心肠肺腑，诗人说都是神所造的。那么选召真的是出于神的恩典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蒙神的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是神莫大的恩典。不只是选召的恩典，差遣的恩典。侍奉是领受上帝的差遣。比方在旧约中间，先知的蒙召受差遣，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他不讳言，他说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的蒙召受差遣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常常说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蒙选召，更是蒙主的差遣。所以呢，我要弟兄姐妹你认清楚一件事，今天你是蒙主所选召的，甚至你要预备自己蒙主的差遣。第三，同在的恩典。侍奉有主的同在是最大的恩典。我们侍奉不是单枪匹马自己在那里孤军奋战，我们的侍奉要常常记住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是神的恩典。神不只是呼召差遣，最大的恩典是他的同在。耶稣基督离世升天以先颁布这个大使命，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侍奉中最大的恩典就是有主的同在，而且我们也知道，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第四，就是能力，能力的恩典。侍奉是需要能力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侍奉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侍奉当中呢，我们一样可以去经历，就是在我们这个原本软弱的瓦器中，却可以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是什么？这是能力，这也是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侍奉既然是出于神的呼召，也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的服事应该是一生委身的侍奉。 特别你看摩西晚年的侍奉，圣经提醒我们，当他晚年120岁的时候，圣经说他在神家是全然的尽忠啊。那侍奉摩西的例子，他是一生侍奉神，也印证一件事，侍奉神是一生的跟随，是有始有终的献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领受呼召，让我们明白这个呼召使命的关系，让我们同样在神面前也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是的，我相信呢，现在收听侍奉装备的每一位主里边的弟兄姊妹，你是认真的愿意去摆上自己的生命任主所用，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呢，都亮出神造你的时候赐给你的恩赐去侍奉主。那么就让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去回应刚才林成牧师他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愿意我们呢一起在神面前恭敬的来祷告，献上自己的一颗心，求主来去装备我们。亲爱的救主基督耶稣，谢谢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谢谢你给我们有服侍你的机会和力量。主，我们知道每一个你所拣选的都是你的儿女，都有一个责任去侍奉，去敬拜，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生活来去侍奉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生命的信任。主啊，愿意我们好好的也牢牢的抓住你对我们的爱和信任，以至于我们倾出所能来去回应你向我们所发出的召命。求主继续装备我们，求主继续的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教导之下成为你合用的工人，竭尽所能，尽心竭力，忠心的去服侍你，做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的，我们现在一起在这里向你来去回应，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求你继续的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全人献上，一辈子好好的荣耀你，服侍你，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做了刚才的一个这样的祷告呢，愿意你继续拿出你的汗水、努力、时间啊，以你的生活呢来去回应啊，这样子的话，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加油，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想，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做神面前。